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尼希米记，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尼希米记第七讲，我们要查考尼希米记第六章，主题就是不畏强权。
是的，这章和前面两章一样，都是谈到犹大人重建城墙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不过前两章讲的是两个明显的危机，就是从外面来的攻击和从犹大社会内部产生出的埋怨，而这一章所要讲的呢，却是不畏强权，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困难。
前面两个危机是明显的，让犹大人很容易同仇敌忾，可是这一章所描写的却不是仇敌用武力来威胁犹大人，而是用打击尼希米个人的名誉，离间犹大人对尼希米的信任，去瓦解尼希米的领导地位，分化犹大人的团结。
其实犹大人的仇敌所用的手段也是今天很多教会或者是我们个人的经验，所以当我们查考尼希米这一章的时候，也许可以从尼希米怎么处理那些问题的态度找到一些同样的属灵原则。
对，让我们来念第六章第一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
弟兄姐妹，这一节经文交代了一件大事，就是城墙已经修完了，可是在括弧里说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这表示有些城门还是门户洞开的，仇敌可以随时有机会趁虚而入。
是啊，我们在第三章说过，犹大人修造城墙的时候，大部分的城门都已经安门上栓了，只是没有提到水门、马门跟东门，所以这几个还没有安门扇的城门很可能就是那三扇门。
我们看耶路撒冷城墙的位置图就知道，那三扇门正好是最靠近圣殿的城门，尤其是东门，它直冲着圣殿的大门。金佩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一定会像尼希米一样担心的。
对，城墙已经修建完工，仇敌已经不能够大规模的攻击耶路撒冷城了，那么反对的人要怎么拦阻重建的工程呢？那就是用政客卑鄙的手段，要让尼希米永远没有机会为那些城门安门上栓。
是的，圣经说那些反对的人还是参巴拉、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尼希米记里已经好几次提到他们。
我们从尼希米记13章第4节知道，多比亚跟管理圣殿库房的祭司以利亚什是亲家，还有尼希米记第2章第9节叫亚门人多比亚是为奴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在宫廷里服务的官员。
那么我们说过，参巴拉是犹大的邻居，撒玛利亚省的省长，所以他拥有军队，他可能是带头反对犹大人重建耶路撒冷城的人。所以尼希米记每一次提到这几个犹大的仇敌的时候，总是把参巴拉放在前面。
还有亚拉伯人基善，根据历史的文献，基善是当时亚拉伯联盟的领袖，他们控制了耶路撒冷的东边跟南边，也就是摩亚跟以东的地区。
金佩尔，这些本来嗤笑犹大人，说犹大人修造的城墙就是狐狸上去也会吃倒，结果呢，没有料到他们的阻挠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叫犹大人更加的团结，他们很快的就把城墙修建完工，而且没有破裂之处。所以呢， 这些仇敌就想出了更恶毒的计谋。在第二节到第四节，
我来念第二节到第四节。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要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
阿挪平原在耶路撒冷西北大概27英里，也就是撒玛利亚和亚什图交界的地方。这些人知道尼西米是波斯王派去的省长，所以他们做事不能够没有顾忌。
怎么说，如果他们能够引诱尼西米离开他的势力范围，到他们指定的村庄去，他们就有机会杀尼西米。即使杀不成尼西米啊，至少也有机会扣留他，让他不能够继续带领城墙重建的工作。
对，尼西米看出他们的诡计，所以啊，他一连四次拒绝他们的邀请。金佩啊，这些仇敌可真厉害。
是啊，
他们起先想用军事的恐吓去阻止犹大人修建城墙，可是当这个方法不管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攻击犹大人的领袖。
金华牧师啊，这也是撒旦向来最喜欢用的方法，他不就是用同样的方法去谋害耶稣吗？教会历史里被撒旦攻击的领袖比比皆是啊。
是啊，尼西米对付这种计谋的方法就是坚持专心的做工，根本就不许理会他们的诡计。结果仇敌看见他们的诡计不能奏效，就想出更狠毒的方法，就是用毁谤来破坏尼西米。让我们接下去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
好，第五节到第七节。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
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更卑鄙的计谋。他们制造谣言说尼西米想要做王造反，这个罪名如果传到波斯王的耳朵里，不管是真是假，都会引起一阵风波。
金华牧师啊，他们把这封信送去给尼西米的时候，故意没有封口，而且交给一个仆人去送信。这仆人两个字在希伯来文跟前面四次他们打发去见尼西米的人用的字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个是他们特别选出来的仆人。这个仆人在把信交给尼西米的同时，也把这封信的内容公开出去了。
嗯，任何人收到那样一封信肯定都会害怕，马上要为自己的名誉辩护，跟制造谣言的人理论对质。可是尼西米没有慌了手脚，因为他如果那样做的话，就中了他们的诡计了。
对呀，弟兄姐妹，一个人不管多正直，谣言永远是有很大的杀伤力的，更何况为了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谣言常常是在事实里面加上了一些假的部分，叫局外人搞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这叫被毁谤的人也很难为自己辩护。
的确是的，参巴拉他们对尼西米所造的谣就有这种特质。我们知道先知们一直告诉犹太人，将来弥赛亚要来恢复大卫家的王朝，那么他们的谣言如果真的叫人联想起那些预言，以为尼西米真的就是要来的王，他们的谣言就奏效了。
嗯，尼西米又不是大卫的后裔，怎么也扯不上跟弥赛亚有关系。可是这一点对参巴拉他们来说一点也不重要，要紧的是他们要叫这个谣言听起来不像是空穴来风， 好像是有这么一点的根据似的。这样对波斯王来说，这个谣言已经足够叫他怀疑尼希米了。
这诡计更狡诈的地方是这封信的最后，参巴拉坚持要尼希米和他见面讨论这件事。如果尼希米真的去见他，那么波斯王不是更会误会，以为尼希米真的想要联合那些人来做王吗？我们想想看，两个从来不相往来的民族为什么会关起门来谈判呢？莫非真的是想要联合造反？
还有在信上说加斯木也这么说，这加斯木就是基善，是基善这个名字正式的写法，朝廷只认识加斯木这个名字，而基善呢是加斯木的希伯来文拼音，这些都是利用权威制造谣言可信度的诡计。
是的，那么尼希米对那么严重的谣言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来读第八节和第九节。
这两节经文是这样的，我就差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
尼希米在他的回信里认定这一切都是参巴拉心里捏造的。心里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是指心智的活动，而捏造这个词呢，在旧约圣经里一共只用了两次，另外一次是在列王记上第12章第33节，那里说到耶罗伯安私自为以色列人定宗教的节期，这个私自在希伯来文里就和这里所说的捏造是同样的一个字。
也就是说，尼希米回应参巴拉的时候，他是很慎重他所用的词句，他的反驳特别短。事实上，金华牧师啊，对假造的事情有什么好辩的呢？尼希米基本的态度还是一样，他除了否定谣言以外，还是对参巴拉的要求来个相应不理。
不错，弟兄姐妹，对谣言毁谤我们不必多花口舌，如果我们忙着去反驳，我们的反驳很可能适得其反，叫人以为我们是那个把银子埋在地里，然后又怕人来偷，于是就在埋着银子的地上竖了一块牌子说此地无银300两。
越为自己辩护就越叫人怀疑，反而想要往里头挖。
不错，辩护并不能使谣言停止，只有事实的真相才能化解谣言。当人花力气去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既不能够证明真相，又会让自己分心，反而放下要紧的事情不去做，那实在是太划不来了。
对，第九节的最后，我们又看见尼希米向神祷告，他宁愿花时间告诉神，不愿意浪费精力去跟人争辩。圣经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因为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的确是的，向神祷告就是相信神才是为我们伸冤的神。尼希米知道仇敌的目的是要叫他软弱，可是神却能够使他坚固，所以他祷告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仇敌造谣毁谤尼希米的诡计再次失败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想，好，尼希米，你看破了我们的计谋，我们的地方你不肯来，那么我们就设计另外一个办法，引诱你到你自己的地方去吧。这就是下面的一段经文要说的。
在第10节到11节，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 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性命呢？我不进去。
一般人呢，很容易对敌人有所警觉，可是对自己人就反而没有警觉。所以这次仇敌就贿赂了尼希米认为的自己人示玛雅，要叫尼希米上当。
这示玛雅是谁呢？我们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认识他，可是如果作者提到某个人却没有介绍他的话，那个人很可能在当时是个人人都知道的公众人物。也就是说，示玛雅应该是犹大人都熟悉的人。
不错，另外呢，我们从他有权来关锁圣殿的门就知道，他应该也是一个在圣殿里有相当权力的宗教领袖。
弟兄姐妹，当尼希米去看示玛雅的时候，第十节说他闭门不出。其实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说，那时示玛雅被禁在门内。
是的，犹大人因为某种宗教上的理由暂时禁止不出门，那是很普遍的。也许当时示玛雅就是借口说他因为沾染了犹太宗教上认为不洁净的东西，所以被禁闭在家里也说不定。
照犹太人的规矩，如果一个人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禁闭在家里，那么即使别人要进去看他也是不可以的。那么以尼希米的身份，他要去见示玛雅，他肯定会事先派人通知示玛雅。可是那个时候示玛雅并没有说他不能够见人啊。
我们前面说过，多比亚是祭司以利亚时的亲家，那么示玛雅既然也是在圣殿里服侍的人，很可能当时那些仇敌里的多比亚听说尼希米要去见示玛雅，就透过他和以利亚时的关系贿赂示玛雅，叫示玛雅制造一个禁闭的理由不见尼希米，好引诱尼希米上钩到圣殿去。
是啊，示玛雅故意对尼希米说，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这句话在原文是个现在进行式，意思就是说他们正要来杀你，而且不出今夜。这表示尼希米的生命已经受到很大的威胁。他又建议尼希米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而且说他会将殿门关锁，意思就是为尼希米把圣殿的门关起来。金华牧师啊，这是制造紧张，要尼希米以为既然风声那么紧，圣殿又是个最安全的地方，那么这个建议不是很合逻辑吗？
对啊，可是呢，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要引诱尼希米去圣殿呢？因为摩西律法规定要设立逃城来保护那些误杀了人的，让他们可以逃避报仇的人，而圣殿就是一个和逃城一样有这样功能的地方。
这个诡计啊，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其实却不尽然。因为那些不明就里的人，如果知道尼希米本来要去见示玛雅，却去了圣殿，而且把圣殿的门关起来，那不是反而叫人有理由相信那些仇敌所捏造说尼希米想要造反的话都是真的？现在实情被揭露了，所以他才去逃命嘛。
好在尼希米知道这是一个诡计，因为如果示玛雅真的因为宗教洁净的条例被禁闭在家里，他就不可能去圣殿。否则呢，他一踏进圣殿就等于玷污了圣殿，那是一件非常严重的罪。
再说在第十节里，示玛雅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他用来指圣殿的那个字不是整个的圣殿区，而是指圣殿的屋子，也就是圣所，那是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服侍的地方。尼希米既不是祭司，他就没有资格进入圣所。
所以啊，不管是示玛雅还是尼希米，如果犯了犹太宗教的律法，他们是可以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的。 就算犹太人没有把他们处死，对尼西米来说，他从此就会失去犹大百姓对他的尊敬和信任，他也就不可能继续带领他们去完成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
对，尼西米不但看破了他们的诡计，而且他也没有顾惜自己的性命。他立刻回答示玛雅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圣殿保全生命？我不进去。
这句话很可能是一句双关语。第一呢，他告诉示玛雅他没有资格逃到圣殿里去保命。第二，他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进了圣殿还能保住性命吗？所以他不进去，他绝对不上当。
接下来12节跟13节，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
弟兄姐妹，无知的人常常会被有心的人操纵利用，让他们去做连他们自己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去做的事，就好像示玛雅一样。所以我们真是要步步提防魔鬼的诡计，这样就不会成为一个出卖自己出卖信仰的人。
对，14节尼西米再向神祷告说，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
从尼西米这一次的祷告，我们知道那件陷害尼西米的阴谋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就是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他们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啊。
金华牧师啊，教会里那些有名望的人和那些混在教会里传假道的人，不是也曾经反对过保罗吗？甚至主耶稣不是也是被那些为了保护自己利益的宗教领袖逼迫的吗？耶稣12个最亲密的门徒里不是也有一个因为贪心而出卖他吗？
不错，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追求属灵重建的时候，总是会经验到反对的。有些人是因为自己的理念，有些人是因为自己的利益，也有一些人根本是莫名其妙的无知被人利用，他们都是被撒旦抓住了他们的软弱，就利用他们去破坏神的工作。
而且在他们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连看起来最热心的基督徒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灵性建造的敌人。
不过不要怕他们，只要像尼西米一样把这些事放在祷告里告诉神，而且忠心勇敢坚定地守住自己的岗位，如果神的旨意要我们成功，那么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又有谁能够拦阻神的工作呢？
最后一段经文就是15节到19节，我们先念15节跟16节。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这里说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在52天里就修建完成了，完成的月份是以路月，这是犹太人一年里的第六个月份，相当于我们阳历的八九月的时候。
金华牧师啊，犹大人只用了52天就把这么大的工程做完了，他们全体动员的精神实在叫人叹为观止，连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听见了也惧怕发愁。他们没有想到软弱的犹大人不但没有向各种的威胁屈服，而且他们的工作进行得这么快，连想要去阻止都来不及。
金佩啊，我想这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 还得归功于那些仇敌呢。如果不是他们那样的逼迫犹大人，也许犹大人还不会那样的拼命干呢。
是啊，有的时候神就是要用环境来逼我们一下，叫我们奋起警觉，所以连打击也能够成为神给我们的祝福。
不错，
只要我们依靠神，知道是神在掌管一切，他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好叫爱他的人得益处。
所以尼希米把仇敌的愁眉不展和害怕也归功于神，说那都是出乎神。
对，我们继续念尼希米记第六章17节到19节。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示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
这段经文不但是15节和16节的补充，也是第七章后面那一段的序言。也就是说，城墙虽然完工了，仇敌却没有完全的被消灭。而且呢，对内来说呢，人的建造也才刚刚开始。
是的，环绕在耶路撒冷四围的敌人现在已经被城墙挡在外面了，可是在城里面还有不少罪恶的势力。
不错，那些有权有钱又有势的犹大贵胄，他们继续和外面的势力勾结，互相通风报信。弟兄姐妹，为什么一个像多比亚那样的外邦人能够在犹大人的圈子里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呢？就是因为他娶了一个犹大女子做妻子。
不但他自己娶了犹大女子，连他儿子也娶了犹大人米舒兰的女儿做妻子。米舒兰是谁呢？根据以斯拉记第八章16节，他也是犹大人的领袖。
按照摩西的律法，犹太人是不可以和外邦人通婚的，所以米舒兰贵为一个犹大人的领袖，却触犯了犹大人的律法。
我们从尼希米记里知道，那种违背律法跟外邦人通婚的事，在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这也许也是为什么像米舒兰那种人还能够在当时的社会里生存的原因吧。
是啊，以斯拉记第十章第十五节，以斯拉要求娶外邦女子的犹大人悔改的时候，帮助别人反对以斯拉的其中一个就是米舒兰。这也难怪嘛，因为他自己也有份呐。
是啊，这也告诉我们尼希米为什么决心要在重修城墙以后要重建人心。他要把那个律法不彰、人心背向神的时代扭转过来。
是的，至于多比亚这个人，18节说，很多犹大人因为他和犹大贵胄的这种关系，就和他结盟。所谓结盟，就是缔结契约，也就是说，很多犹大人和他做生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利益团体。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既得的利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不错，多比亚很可能看见城墙的修造已经成为事实，他已经不能够再拦阻了，可是他的生意还要照做啊。所以为了商业上的利益，他就想要透过商业伙伴跟姻亲的关系来向尼希米软硬兼施，叫尼希米害怕。
弟兄姐妹，我们前面也说过，多比亚是在宫廷里服务的，他那种跟犹大贵胄姻亲的关系，再加上和王家的关系，让他在政治界和商界都有影响力。那些想要做生意赚钱的犹大贵胄，也就自然要巴结他，为他说好话了。
他们那种做法肯定让尼希米很头痛。从前对付外面的仇敌，因为立场分明，很容易让犹大人分清敌我。 现在是个在内部有名望、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叫犹大人不会谅解他。
很多抵挡神的人，在一般人的眼里，常常是很热心的基督徒。他们既有声望，又有影响力，所以他们常常利用那种优势，赢得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这样的人如果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不知道能够让神多重用他们。可是他们走错了路，反而就成为神国度很大的阻碍。
对极了。那么最后就让我分享一下尼希米记第六章，分成三个段落，说明三个仇敌的攻击。这三个段落的最后都有一个同样的结束，就是每一次尼希米都指着仇敌说，他们要叫我惧怕。可见仇敌的攻击往往并不是那么的可怕，可怕的是仇敌要叫我们因为那些攻击自己先害怕起来。
这真的是很好的提醒，我们需要像尼希米一样的依靠神，才不至于因为仇敌的诡计而害怕，信心动摇，甚至自乱阵脚。害怕常常比外面的仇敌更可怕。
是的，这次我们查经就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查考。
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见。